分享校园的福音工作。到现在为止，福音还没有传遍在每一个校园。那我想对我们中国的同学来说，我们大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力量去做整个校园的工作。我想我们现在的工作集中在中国的弟兄姊妹，中国的弟兄姊妹在美国来说，据我所了解分成三大部分，一种是 ABC， 一种是从香港来读书的，一种是从台湾来读书的。那大部分香港来读书的，他们差不多来读 undergraduate， 那么台湾来读书的大部分是来读 graduate。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的学生中间，在每一个校园的中国学生中间，福音还没有传遍？你能不能够提出一些原因？你想过的，为什么在中国，在美国的各个学校里面的一些中国学生中间，福音还没有传遍？什么人可以提出你的意见？没有很多人在做， OK， 我把它写在这里。好，还有没有？
有的人做还是不够爱，不够肯讲，不是
负担不够强。还有吗？
做的时候组织性不够，我本来就比较强。
组织不好。
没有受过训练。
未受训练。Any reason?
Also, they have problem with their Christian belief. They still are not integrated yet what they believe. So.
信仰啊，对他们的信仰认识不够清楚，所以他们想要去做，想要去传，不知道要传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信的内容，是不是这样？你的意思？那我想我们要在校园里面传福音，那我们总要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才可能传。假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就不太容易去做。中国人有一句话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假如你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状况，你就没有办法做。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你想到的问题？
有的时候可能语言没有关系。
语言
对于那个传婚对象需要沟通
啊，不了解对方。还有没有其他的？
不能够打进去的 non-Christian circle。
我想已经不少啊。还有吗？假如我们没有受过训练，那我们应该加强训练。假如我们的组织不好，我们应该研究一个更好的组织啊。假如我们不能打进对方的圈子，那么我要问一问，为什么不能够打进对方的圈子？为什么不能够打进那个non-Christian 他们的圈子？有很多我们可以解决，像语言的问题，可能我们就分，假如有 ABC 的 Christian， 他们就专门向 ABC； 假如有香港来的，他们专门向香港；台湾来的专门向台湾，这个问题还可以解决。然后信仰不清楚的问题，这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这一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语言的问题可以解决。组织的问题可以解决，训练的问题可以解决，缺乏人做的问题，我想这个也是可以解决，就是我们从少的开始做。不了解对方和不能打进对方的圈子，这个比较相近，这两个比较相近。那么我要问，为什么我们不能打进对方的圈子？
We don't have friends.We don't have non-Christian friends. Most of
the time, we just have a Christian friend.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观念上的突破啊，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圣洁，我们应该爱主，所以我们只跟基督徒在一起生活。那所有的非基督徒，我们都不跟他一起生活。但是到开布道会的时候，你就拼命去对他好得不得了，哎呀，要拉他。等到布道会完了以后，你又不理他了，以后。他不愿意再跟你在一起。好，我想这个这些问题提出来做我们一个开始。我们要做好校园的福音工作，可能我们要针对这些问题去解决。 但是我还要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今天可能也有人在做，也有一些组织，也有一些训练，当然这些都不够好。但是我发现从圣经里面看，最大最基本的问题还是这个基督徒他生命的问题。基督徒的生命对于非基督徒不够吸引力，那些非基督徒看见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不会想说我很愿意变成一个基督徒。那我自己怎么样得救呢？我从初中的时候就参加教会，初中高中都在教会里面，但是我没有真正的认识主耶稣，我也没有真正的追求，也没有读经，也没有祷告，只是去参加聚会，跟那些人在一起。但是他们的生活对我也没有什么羡慕，也没有什么吸引。一直到我到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台湾进到一个学校里面去，有一位弟兄，他以前在教会跟我是在同一个教会，他三年级，我一年级，所以他非常欢迎我，就把我带到他的宿舍里面去跟他住在一起。第二天早晨，他很早就出来拿一本圣经就走了。那么第三天、第四天，每一天早上都是很早就拿圣经就出去。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你每一天拿一本圣经到哪里去？”他说：“我去晨更啊，所谓我们的 choir time， 他去读圣经、晨更、灵修。”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以前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每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有一次晨更的聚会，所以我的观念就是每一个礼拜六有一次晨更。哇，我说这里的基督徒怎么搞的，他们每一天都要晨更，好麻烦，每一天看圣经真是很无聊，白纸印的黑字密密麻麻的，好，文言也不像文言，白话也不像白话，读起来有很多地方不通顺，又没有图画，所以我觉得这些人怎么搞的，每一天都去读圣经，他们怎么有那么大的兴趣。那么后来我就跟他们有一段时间在一起，慢慢的我参加那个团契差不多也是十几个人，不到二十个人。每一个礼拜我去参加那个团契，我跟这些基督徒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的地方是给我很大的吸引，我很盼望能够过像他们一样的那种基督徒的生活。但是我自己还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所以有一天我就跟那个弟兄讲，我说：“嘿，我可不可以早上跟你一起去晨更？”他说很欢迎，所以我就早上跟他们一起去晨更。然后大概在两三个月中间，我就跟他们一起晨更，然后就认识了主耶稣。那我就想到，我怎么会认识主，我怎么会得救，我怎么会得到主耶稣的生命，是因为一群基督徒的生命很吸引我。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真是感觉，我也发现许多的时候那个福音的工作之困难，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基督徒本身。也许他受过一些训练，也许他有一些组织，也许他对很多的非基督徒都很了解，但是他生命的见证很坏，生命的见证很糟，所以呢，那个福音经过他不但不能够吸引人，反而让人讨厌。所以我也听过一些人说，假如做基督徒就要变成他那个样子，我宁可不做基督徒，假如上天堂我还要看到那个基督徒，我宁可不上天堂。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印象，一个冲击。到底我们今天要传福音，我们常常听到传福音口号，我们也讲了很多，我们到处都在那里传讲，我们要传福音，但是那个福音好像传不出去，为什么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人，在这个传福音的人。因此这几天的下午我们一起要讨论在校园里面传福音，我最大的负担就是真是盼望这一次的所谓 discipleship training 对你而言最大的一个帮助，不是得到一套传福音的方法和知识，而是让圣灵把你这个人改变。假如圣灵没有把你改变，所有的方法没有用处，所有的方法都不能够解决问题的。我自己觉得人是很看重方法，神也看重方法，神不是不看重，神也看重方法，神也看重我们怎么做，但是神更看重的呢是人，神看重人比神看重方法更看重。 一个人对了，他的方法不好还可以做工；一个人不对，他的方法再对也没有用，也没有用处。福音是透过人来传达的，福音是透过人来传达的。假如人不对，这个福音就出不去。这是神一贯做工的方法。我常常想，哎呀，现在神传福音借着我们这些人真是很麻烦哦，还需要有人来鼓励我们，还需要有人来帮着我们，还需要有人带着我们，我们才能去传。假如神要传福音，难道他不可以用神迹奇事传福音？他发一个命令说全世界的人都悔改，那大家都听他的命令都悔改了，就解决了问题。神也可以差遣天使，忽然有一天在各处天上都飞扬的天使，然后传福音，大家都得救了。但是我们发现，从历世历代一直到现在，神用的方法就是用人。假如你去看耶稣基督的生平，你就会发现，每一次耶稣基督做工也好，耶稣基督行神迹也好，都有人跟他合作，都有人跟他合作。耶稣基督有一次在迦拿的宴席上面，婚礼的宴席上，就叫水变成酒。他那个时候酒用完了，那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是空的。耶稣可以行神迹说那六口石缸里面都充满了酒，最好的酒，马上就成功了。他可不可以做得到？你想他做得到做不到？他一定做得到，但是他没有，他还要那些佣人把水倒到那个缸里面。那个佣人不知道做什么，为什么目的，倒了以后、耶稣跟他说你把它舀出来，他就舀出来。他还以为什么人要洗脚，因为那个缸专门是给人用水给人家洗脚。然后他舀出来以后，耶稣说你把它送到那个管宴席的那里去让大家喝，他就送去了。你可以看见有耶稣的神迹，有人的同工，有人的顺服，人和神的合作就成就了神的工作。人和神的合作就成就了神的工作。还有好多五饼二鱼的神迹啊，耶稣在讲到有5000个人，那是男人，还有女子，还有小孩，可能有上万的人在那里听到。天晚了，他们都饿了，耶稣要解决他们的问题，门徒就来了说，主啊，你让这些人都散开吧，到四面的乡村里面去吃一点东西，他们饿了。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啊。那些门徒说，我们怎么能够给他们吃呢？我们就是有20两银子去买一些饼，一个人吃一口不够啊。但是安德烈就带了一个小孩子，他有5饼2鱼献给主耶稣，主耶稣掰开来分给众人，大家都饱了。你想耶稣有那样的能力，能够让5饼2鱼让5000个人都吃饱了，难道耶稣不能够行个神迹说现在大家通通饱了就好了吗？每个人的肚子感觉到就胀开来，然后就饱了，不必吃了，也不必变了，也可以。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用5饼2鱼掰开，然后他叫门徒安排那些人一排一排一排的坐好，50个人一排，100个人一排，然后他把饼掰开来就分给那些门徒，那些门徒就拿着饼然后就分给人，分不完的，他们很稀奇。我就常常想，假如我是12个门徒之一，我一定非常非常的兴奋，非常的 exciting， 因为你看那个饼分不完的，那个鱼分不完的，每个人都抢着要，但是永远都有。我参与在那个5饼2鱼的神迹里面，那是很兴奋的一件事，对门徒是不得了的一件大事情，一个很宝贵的训练。所以你看耶稣行神迹的时候都是有人跟他的合作，耶稣也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对不对？啊，他们到了那个坟墓的门口，耶稣怎么样？耶稣叫那个犹太人把坟墓的门口的那个石头滚开。哦，耶稣有能力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难道耶稣没有能力说那个石头他可以像那个阿里巴巴40大盗一样的说芝麻开门，那个石头就滚开了？ OK， 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让犹太人花力气去把它打开来。而且拉撒路出来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是跳出来的，因为他出到外面来以后，耶稣跟犹太人说，你们把他身上的布解开来让他可以走。那耶稣也可以说他身上的布，所有的布统统掉下来，也可以。 但是你看耶稣做每一件事情时的的时候，有他的原则。那个原则是什么呢？人能够做的人来做，人不能做的神来做，是不是这样？因此这个校园的福音工作，神是要透过我们来做的，是要透过我们来做的。我们能够做的我们来做，我们不能做的神来做，这是神的原则。我们不可能叫一个人信主，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观念，那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假如人都不做，那圣灵也不能做，是圣灵和人的合作。今天我们常常不跟圣灵合作，今天神所要得着的是一些愿意跟圣灵合作的人。我要请大家看一处圣经，在罗马书，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在圣经里面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看我们的教会，今天看我们的团契查经班，看我们的基督徒，看我们在校园里面的福音工作，我们只有一个答案，说我们没有看见神的大能。你承不承认这一点？我们没有看见神的大能。那是不是这节圣经错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但是那个大能没有显露出来。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大能不能显露出来？这个大能在哪里受到了拦阻？在人的身上，在一些基督徒的身上。这个大能要显露出来，不是在别的地方显露，不是在山川草木日月，不是在那些，乃是在人的身上把那个神的大能显露出来。但是神的大能在人的身上被拦阻了，神的大能在人的身上被遮盖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谈校园的福音工作，我们必须先谈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没有解决，福音的工作不可能做。我们在这里再有好的训练、好的方法、好的材料，还是没有用。回去以后不做，回去以后做也没有果效。除非神的大能先征服我们。我要问，圣灵的大能在你的身上有没有征服你？神的大能在你的身上有没有征服你？福音是神的大能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是不是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有没有做一个工作，做到一个程度，我们都臣服在福音的大能之下了？我们向神说，你是绝对的，你是完全的，我完完全全要顺服在你的里面。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假如那个福音的大能征服了我们，像曾经征服了保罗一样，那么今天福音的工作不是那么困难。我的意思不是说传福音一定很多人悔改，不一定。保罗传福音不一定很多人悔改，保罗传福音常常，我们现在常常看，哦，一个人，一个布道家，一布道很多人归主，哦，他就是最了不起的，也不一定。假如保罗在现代，没有人会称赞他是布道家，因为他布道完了以后，人家拿石头把他打死，人家把他赶走，人家不是说，哦，欢迎啊，大布道家很了不起，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看保罗的生平，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的确是被神的大能所抓住了。这个人在他的里面，那个福音的大能好像有爆炸的力量从他的里面出来，他的生命就伏在神的手下。当他到了雅典，看见满街的偶像，他的心里就焦急。有一次我到泰国，我看见泰国到处都是庙，那个时候我忽然就有一个感觉，说，哎呀，我怎么不像保罗呢？假如保罗像我一样到了泰国，哇，他一定心里难过得不得了，因为满街都是偶像， 他到了雅典，满街都是偶像，他心里面焦急，他就站起来开始传福音了。当然我可以有很多的 excuse， 我说我在泰国不能传福音，因为我不会讲泰国话。但是我后来又问说，假如我会讲泰国话，我看见了那个情形，我就起来传福音吗？啊，可能我还有很多很多的顾虑。但是保罗是个没有顾虑的人，他看见那个福音的需要，他心里面就焦急得不得了。因此我觉得我们今天要谈到传福音，假如我们不谈人的问题，我们的训练一定失败的。我们需要训练，但是在训练之前，我们必须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让神的灵彻底的光照我们，到底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假如我这个人根本就不想传福音，那我们在这里训练传福音有什么用？假如我这个人根本不爱主，我在这里训练传福音有什么用？假如我们这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完全是分开的，我们只不过是有一点宗教的形式，那么这样我们在这里训练传福音有什么用？我们就是有100个人在这里接受传福音的训练，训练完了以后没有一个人会去传福音。我看见很多很多今天的福音工作的训练就是这样，我们在那里训练训练训练完了以后都是白训练。这些人回去照样他原来的生活，他得到了一大堆的知识学问，写了很多的笔记，发了很多的讲义，但是等到回去的时候还是一样，跟他没有来受训练完全一样。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种训练就是生命的训练，这个人是否真正的服在圣灵的手下，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假如没有，假如我们还是专顾自己，我们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贪爱享受，世界罪恶仍然霸占在我们的心中，福音就被蒙蔽了。假如我们这个人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人，假如我们这个人是一个被罪恶常常控制的人，假如我们这个人是以自我为中心非常自私自利的人，我们受过再好的训练，向我们的同学传福音，他们也不会接受，因为他们觉得说福音在你的身上我看不见什么，福音在你的身上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你传我宁可不听。因此今天下午我第一个发出来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接受这个福音的挑战，求主的福音打败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折服在他的面前。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圣经里面许多的故事，圣经里面记载了许多的人，那个问题在什么地方，那个中心在什么地方，就是人，神在这个人的身上训练他，训练他，折服他，把他里头那些败坏的、丑陋的、与神不能配合的那些生命的成分通通把它弄掉，让他的里面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很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摩西。摩西看到以色列人受苦被压迫，他的心里面非常的气愤。有一天他看见那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他就气愤起来，就把那个埃及人杀了，把他他以为他要拯救他的百姓。第二天他看见两个以色列人在那里打架，他要劝他说，你们都是以色列人，都是神的选民啊，你们不可以相争。那以色列人就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谁要让你来管我的事情？难道你要杀我们像你昨天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摩西知道他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所以他怕得不得了，就起来逃。他以为他自己靠着他的聪明才干力量可以做神的工，但是神不让他，不要他做。神要他做什么？神要他到米甸的旷野去牧羊多久？40年。我们会说神很浪费人才摩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会了一切埃及人的学问，难道摩西不能做工啊？摩西有才干有力量，他身体强壮，可以把那个埃及人杀死，他有智慧有聪明有学问，受过一切的训练，难道他不能做工？神说他不能做工，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按照神的原则来做工，因为他是用他的肉体靠着他自己的本事来做工，所以神把他逼到那个旷野去牧羊，消磨他的雄心壮志，一直到他在神的面前感觉到自己一无所用，一无所用。 最后神再呼召他出来的时候，神让他看见了异象。那个异象是什么异象？记不记得他看见了什么异象？火，荆棘火焰，对不对？他看见了，他说哎呀，那里有一个大的异象，荆棘，荆棘是一烧就没有了，几分钟就烧完了。他说哎呀，怎么搞的，荆棘会在那里烧，而荆棘没有烧坏。神让他看见这个异象的目的你知道是为什么吗？那就让他看见那个荆棘在烧，但是荆棘没有烧坏，可见得那个火的燃烧不是荆棘供给那个火的那些燃烧的材料，对不对？假如是因为荆棘的燃烧，那一下就烧完了。所以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个荆棘那些草在那里烧，但是草没有烧完呢？神让他看见一件事情，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不是靠着荆棘来燃烧的，不是靠着我想神的意思就是说，摩西，你以为你很聪明，你很有才干，你以为你很了不起，但是你在我的面前如同荆棘，没有用处，都是刺。你做工都是刺，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做工就像一个荆棘一样刺人，他越做工别人越不舒服，常常这个团契查经班啊，教会啊，开同工会的时候，不是同工会是吵架会，有没有这种现象？没有，那很好，感谢主。我看见过很多在他们的同工会里面有很多的争吵，有很多的人一做工别人就受伤，好像一个荆棘一样。但是神让摩西看见，你像一个荆棘，我愿意用你，但是我不必靠你。神不必靠我们做工，神愿意用我们做工是高抬我们的地位，但是神不是靠我们。好，有的人就觉得说，哈，假如不是我的话，这个查经班就完了，假如不是我的话，这个教会就糟糕了。没有的，神不必靠任何的人，神可以自己做，但是神愿意高抬我们的地位，使我们与他同工，神愿意来用我们，神愿意来用我们。所以怎么样被神用，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摩西头40年不行，中间的40年受折磨、受熬炼、受训练，等到最后的40年才可以用。所以你看，神要用一个人要经过多少的时间呢？80年的时间才用一个人。那你不是说，我的意思不是说等到你到80岁以后你才能够做工，我的意思乃是说，神要用一个人，神要训练一个人，不简单，不简单，不简单。所有的问题是在人的身上，所有的问题是在人的身上。人若不服在神的面前，这个福音的工作就不能够出去。人若是不服在神的面前，一切的工作就大大大大的受拦阻，大大的受拦阻。好，谈到传福音的人以后呢，我们要谈到传福音的意象。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可能也不错，他们的见证也不错，他们也很有爱心，但是他们对福音的意象不够清楚。他们以为传福音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但是弟兄姊妹，从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来看，福音的工作是不能不做的。保罗说，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假如你没有这样的感觉，你应该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程度，神的灵在你里面做工，做工到一个程度，你就感觉到不传福音我有祸了。假如你没有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你传福音是马马虎虎的，是顺便的，有机会就讲一点，不讲也无所谓。当然我所说的传福音不仅仅是去讲，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生活，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传福音。但是假如我们有那个传福音的意向，哎呀，我们做起工来就变成是一种好像是被神的灵推动，被神的灵推动去传福音。我要请大家看一出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第14节，我们一同来念这一节好吗？马太福音24章第14节，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
那时候
然后末期才来到。在末期来到之前，圣经上说有一件什么事情要发生？什么事？福音传遍。你真的相信呢？你真的相信吗？我要问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末期来到之前，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然后耶稣才再来。哦，今天遇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常常祷告，主啊，我羡慕你的再来，我等候你的再来，我渴望你赶快再来，但是他不传福音，他不传福音，这很奇怪的事情。假如我们真的相信耶稣要再来，而圣经上也说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而我们也知道神要把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要借着人来传，那么我们怎么敢说我相信耶稣要再来，我也相信耶稣再来以前天国的福音要传遍，我也相信天国的福音传遍要靠着人来传，而我不必去传？那我发现很多的人，他们没有真的相信圣经，他们不是真的相信圣经，他们不真的相信圣经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不代表万民都要信主，可能他们都不相信，可能他们都拒绝。为什么有的人传福音很有力量？什么叫做很有力量呢？就是不管人信也好，人不信也好，他还是传，像保罗那样。我们假如我常常想，假如我是保罗，可能我到了路斯德我就退了，第一次旅行还没有完我就跑掉了。为什么？因为我传了半天没有果效啊。很可能保罗会说，我不是一个传福音恩赐的人，因为我传福音都不是很多人信主，那所以我不传福音了。我们今天常常这样啊，你传福音有果效，那就是你应该去传，你传福音没有果效，好，那你就不必传。保罗不是的，不管人信也好不信也好，人接受也好人拒绝也好，他还是要传。那个福音好像是他里面的，跟他连接在一起，是他里面的一个东西，他非要把它传出来不可。在台湾常常有一些百货公司大拍卖啊，美国是 on sale。假如你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啊，你看到哪里有一个 on sale， 你一定会跑来跟你的同学讲，哎，赶快去那个地方，那个 market 里面有一个 on sale， 很好，很便宜。你会告诉别人好的消息。什么？任何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好的消息，你会告诉你的朋友、同学、你的亲戚，你会告诉他们。但是唯有福音，我们说这是最好的消息，对我是最宝贵的，但是我们不讲。不是，恐怕对你不是好的消息，你并没有觉得它怎么好，你并没有觉得它怎么宝贵。初期的教会，假如你去看《使徒行传》，从第三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那个地方，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初期的教会那些门徒，他们受到宗教的、受到政治的很大的压迫，他们起来传福音的时候，那些官府把他们抓起来，然后就强迫他们不可以传耶稣，奉耶稣的名讲论。那些初期教会的那些信徒他怎么说？彼得他怎么说？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怎么样？不能不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因为他属灵里面真的有所看见，他真的有所听见，他真的有所领受，那个福音在他里面真的觉得宝贵的不得了，所以就是有人要杀他，他还是要说。那我们今天呢？有的时候有人讥笑我们一点我们就不敢，有的时候有人骂我们我们就不敢，有的时候有人用很不好的眼光看我们我们就不敢。我也遇到一些基督徒，他们上礼拜堂的时候圣经都要用纸包起来去上礼拜堂。我说，你为什么每一次纸包起来啊？我以为他很爱护圣经。他说不是，他说不好意思让人家看见他拿圣经。那你做什么基督徒呢？不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以神的荣耀为荣耀的，是以神的福音的大能为大能的。那我们今天对福音没有那么大的渴慕，所以我们传起福音来没有力量。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受这个训练，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啊。事实上我觉得我实在来说也不能够训练什么，我只能够把我所领受的分享给大家。但是我觉得第一个我所要求的就是你今天能够好好的有一个时间去祷告， 你有一个好好的时间回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圣灵来光照你。也许你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你平常功课非常的忙，好，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那这一次是这么好的机会，我们的人不多，所以我们个人安静的机会很大。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祷告说，主啊，我求你的福音的大能来征服我，我求你来改变我的生命，使我这个人能够被你所用。假如我们没有经过这一关，我们后面所受的训练都是白白的受。我敢保证你受完了一切的训练，无论这个训练好也好，不好也好，你回去一点都没有用，因为你的生命没有改变，有什么用？我们今天盼望神先来训练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一方面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一方面改变我们生命的容量。什么叫做生命的容量呢？就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扩大，我们的眼界能够扩大，我们能够看见这个时代神所要做的事情。假如你知道神的计划，你就可以把你人生的计划跟神的计划配合。知道有很多的人，他们从学校毕业了以后，他们到一些工厂里面去工作，啊，到了工厂里面，每一个工厂里面分很多的部门，每一个部门都有工作的计划，每一个人也有他自己的工作计划。好，假如说有一个汽车的工厂，啊，有的部门是生产引擎的，有的部门是生产那个车身的，有的部门是生产那个椅子的。生产引擎的部门，他们决定我每一个月要生产10000个引擎；生产那个车身的，他们决定我每一个月要生产20000个车身；生产那个座位的，我每一个月要生产10000个座位。那么这个不能够合作。在每一个部门的里面也是一样啊，有的是生产小的螺丝，有的人生产大的配件。那每一个配件，每一个螺丝，它必须有一个生产的目标和数目，怎么样来决定的？怎么样来决定的？是必须这个工厂的最高机构，董事会或者什么，他们决定我每一个月要生产10000台的汽车。好，那么生产车身的也根据这个目标来设计，生产引擎的也根据这个目标来设计，最后才能够有个好的配合，对不对？今天也是，我们假如不知道神整个的伟大的计划，每一个基督徒定他自己的计划。你看，这么多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计划不能够彼此配合。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只顾自己的路呢？因为他不知道神的计划，他只顾自己的计划。所以我们必须知道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到底要做什么事，而我们每一个人跟神的计划配合。我的查经班跟神的计划配合，我的教会跟神的计划配合，我们一切的活动跟神的计划配合。那我要问你，你知道神的计划吗？你曾经寻求过神的计划？假如你不知道神的计划，那你怎么样定你的计划？所以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很奇怪的，他们定他们自己的计划，定他们自己的目标，但是他不知道神的目标是什么。就好像在一个大的工厂里面，每一个人决定自己的目标，那么这个大工厂完蛋了。今天神的国、神的工作、神的教会，为什么有许多这种现象？为什么好像各做各的，彼此不能够配合？大家都不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大家都不看圣经来看神到底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做什么事情。那我们看见至少有一件是神要做的，在末期未到之前，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那这是我们的大目标。 OK， 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就以这个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你看，假如每一个基督徒以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为他的目标，那么整个的教会基督徒都配合在一个方向上去，那么神的计划就能够完成。这是主耶稣的预言，马太福音24章14节。我这几年来常常思想这节圣经，我也常常为以这节圣经作为我的人生的目标。啊，我们有的人，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有的人说啊，你们很好，你们到美国去啊，好像很了不起啊，很啊，你可以跑好多的地方。实在我们自己没有来之前，我也不知道，来了以后我才知道很累很累的，很疲乏很疲乏的。我在刚刚到 Bay Area。 那个时候还没有 adjust 这个时间的改变呢。星期三到星期四就开始聚会，星期五聚会，他们星期六给我排了四次的聚会，星期天也是四次的聚会，所以我那个时候头昏昏的，但是到处很多都是布道的聚会，布道的聚会，而且从 Berkeley 到 San Jose， 然后到 San Francisco， 再回到 Berkeley， 走大概130 mile， 那一天里面有好几个聚会。所以我写信跟他们说，你们不要以为我到美国来观光，我不是来美国观光。他们说你到美国玩了什么地方啊？我们这一个月哈，只有两次被人强迫到 Disneyland 还有 Sea World 去。我说我来不是来看这些东西，我来是要做主的工。做主的工不是很快乐的，不是很舒服，当然是很快乐的，是不是很舒服的事情，身体是非常非常疲倦的。但是我能够感谢神一点，我只有一点可以感谢神，那个福音的意象是抓住了我。有的人说你不能够来美国做工了，因为你现在有那个胃溃疡。胃溃疡是什么？ Ulcer。 但是我很清楚，神要差遣我来这三个月的时间，把我所得到的分享在这里的中国人，分享给这里的中国人。那我自己觉得可能我别的东西没有，我真的没有，我也没有受过什么好的训练，我也没有多少工作的经验，但是我知道我有一点是福音的意象的确在我的里面把我的生命给征服了。我做一个见证，我大学念了三个系，为什么呢？我的目的就是要念建筑，要念建筑，我对建筑非常的迷醉，所以我第一个大学没有念到建筑系，我就重考。我本来在森林系，然后我就重考，重考到那时候只有两个学校，一个学校就有成功大学有建筑系，那我就考那个学校，但是我的成绩不够好，我没有能够考到建筑系，我就考到另外一个系，那是交通管理系，管理交通管理系。所以我父亲不让我去念，他说你不去念那个交通管理系，他说你放那个栏杆呢、火车过来的时候把那个栏杆放下来没有什么意思，我是做森林啊，当然交通管理不是放那个铁栏杆的。我说我一定要去念交通管理系，目的就是我还有机会转到建筑系去。那后来我转去了，我要去之前他们说建筑系非常难，一年全校只有一个人可以转进去。那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去试，有这个机会我还是要去。那我是在森林系的时候就信了主耶稣，后来我到交通管理系，然后我真的转成功到建筑系里面。那我自己觉得我念得很好，念得很不错，我非常的喜欢，甚至于我可以40个钟头不睡觉在做我的东西。我曾经40个小时不睡觉也不吃东西，我就是沉迷到那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他们都说这个人将来一定做建筑师。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说，哎，饶弟兄，你好好的追求造就自己啊，也许有一天神要呼召你出来做神的工作。我的嘴里面说好好好，但是我心里面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就是要做建筑师，我已经牺牲了2年的时间，我怎么会去做传道。但是我就跟神说，我说什么都可以，不要叫我做传道人，什么都可以不要叫我做传道人，我做建筑师保证我很爱主，礼拜天一定到教会，我一定奉献，我一定做很多的工作。但是很奇怪，就是到我4年级毕业的时候，那个声音就越来越强了，我就常常的时候我就常常很讨厌很气那个传道人，为什么把这样一个声音放到我的脑子里面就忘不掉哈、啊、那神这样的呼召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一直到我毕业了，在台湾服完了兵役，我就被神呼召安排出来做工，一直到现在有12年的时间。为什么我可以做这个工，我实在做这个见证，是福音的意象抓住了我，是那个福音的意象非常清楚的抓住了我，在我的里面就感觉到，若是我不传福音我有祸了，我不传福音我有祸了。所以我没有后悔，虽然到现在为止我对建筑还是非常的喜欢，我这次来美国别的都不想看，很喜欢看一些我以前在台湾只看在一些画片上的或者一些书本上看到的一些很有名的建筑，我就很希望能够亲眼来看一看，我还是很有兴趣，我还是很有兴趣。但是兴趣是建筑，负担是福音，负担是福音。假如主耶稣的福音没有抓住你，你的传福音没有什么果效，也没有什么快乐，你传福音就觉得是一个重担，越做工就越觉得疲乏。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对我而言越做工身体越疲乏，但是心灵是越喜乐，
因为那个福音的意象是那么强在我的里面，但是我自己觉得还不够，还可以更强，要强到像保罗那样的一个程度。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追求，我常常追求为福音而奋斗而摆上。那我也盼望这样一个福音的意象能够在你的里面。福音的意象我觉得有三个来源，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我要请大家看马可福音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第22节到25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来，主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有一个瞎子，耶稣医治他。耶稣以前医治行神迹医治一个病人都很简单，他常常说一句话那个人就好了，也有一些比较麻烦的，但是在这里我看见了好像耶稣行神迹分了两段。第一段耶稣医治他，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的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了人，人好像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人好像树，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女孩子的头发很怪啊，很大，好像树。我自己的眼睛非常的好，所以很远都看得很清楚，从来没有看过人好像树，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但是为什么耶稣医治他没有医治完全，然后呢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了。我也不知道这个人是生来瞎眼的，还是这个人一半后来变成瞎眼的。我想可能是生来瞎眼的，因为假如我想他可能是一半瞎眼，因为假如他生来瞎眼，他也不知道什么是人什么是树，所以他不会说我看见人好像树啊，他对树毫无观念，想他一半瞎眼。那我要用这个神迹来说明现在的基督徒好像这个瞎子，现在的基督徒看人好像树，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那不把他当作人。人的生命非常的宝贵，其他一切的物质的价值非常的低落，因为人不是物质，人不是只有物质，人是有灵有生命，那比物质贵重的多。一个人的生命比全世界的物质都贵重。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人，我们的同学朋友，他们堕落，他们在罪恶里面，我们不觉得怎么样，我们无所谓，我们没有看重他们的生命，我们把他们的生命跟其他的生命看成一样的价值，我们把他的生命只看成物质的价值。耶稣第二次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就看清楚了，人就是人，树就是树，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也需要耶稣基督第二次按手在我们心灵的眼睛上，把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让我们看见在我们周围的许许多多的同学，这些知识分子，他们的生命极其宝贵，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福音的意象，福音的意象的来源来自属灵的看见，我们必须看见那个生命的宝贵和价值。假如我们把人看得很低贱，得救也好，沉沦也好，上天堂也好，下地狱也好，那就无所谓，那你根本不必做工。但是假如我们对福音是有一个负担，我们若是看见那个人的生命的宝贵啊，那我们就不同，我们就不同。我们看见这样广大的需要，我们看见许多的人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我们看见很多的人他们那么样的堕落。特别这次来到美国，我有看到很多的事情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居然有那些在这个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他们的 Student Center 那里摆了桌子专门宣传同性恋，专门宣传同性恋，我在台湾没有办法想象。那后来我来了以后，跑到好多地方啊，他说这都很普遍，到处都有，到处都有。陈国华弟兄说，在哥伦比亚大学，他说他们的那个宗教活动中心，他们哥大的团体在楼下聚会，同性恋在楼上聚会，人更多，人更多，很可怕的。 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有生命，他们也是主耶稣所爱的，主耶稣也是要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而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求主把那个福音的那个意象让我们看见，那个属灵的眼光打开来。第二，传福音是神生命的本能啊。假如你有得到生命，你一定传福音，你得到的是真的生命，你一定传福音。耶稣曾经让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信了主耶稣得救，他得救了以后怎么样？耶稣没有说你要去传福音，他就去了。哦，他就跑回他的城里面去，到处做见证，说：“哎呀，你们来来来，耶稣有一个人是弥赛亚，他已经把我一生所做的事都给我讲出来。他一生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很丑陋的事情，他的道德非常的败坏。他本来都躲起来，不希望人家知道的。耶稣说：‘你把你丈夫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他要遮蔽。”他以前所过的生活是这样，但是当他遇见了耶稣以后呢，他的生命改变了。他不怕让人家知道他以前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以前是丑陋的，是羞耻的，是堕落的，但是现在我已经蒙恩了，我已经回头了，所以他就去做，很自然的做见证。我在台湾的时候遇到一些中学生，我觉得非常可爱，有一些初中的学生啊，我就说你怎么样向你的同学传福音，他就说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有没有机会向你的老师传福音，他说有。哇，我说很好，你怎么样向你的老师传福音。在台湾每一个学生都要写周记，一个星期写一篇周记。那周记呢，有一篇就叫做生活报道或者生活感想。他说所以我每一个礼拜写生活感想的时候，就跟老师谈论人生问题，跟老师谈论，那老师就回答啊，用老师的这个观点来回答。那他就跟老师辩论啊，或者然后他说：“哎呀，我的学问不够啊，我了解不多啊。”老师，假如谈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我介绍你看一本书啊？老师说：“好，你借我看一本书好了。”所以他就借老师看一本书，叫做《从怀疑到信仰》，张恩柱写的。他说我就用这样的方法传福音。哇，我说这个太好了啊，你还有没有别的方法？他说有，我交笔记簿的时候我里面都加单张，我的笔记簿的最后一页都加单张。所以你看一个初中，我说这真是太好了，谁教你的？他说没有谁教我，我就自己想办法向我老师传福音，但我不敢跟他面对面传呢、啊、他是老师，我这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一个男孩子，所以他就想尽各样的办法传福音。你可以看见传福音的办法是多得很，我们这几天会慢慢的跟大家一起讨论。但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呢，就是他有一个传福音的负担啊。我们说负担不强，他有一个传福音的负担。那这个负担从哪里来呢？从生命来。他有主耶稣的生命，他自然就有传福音的负担。他没有主耶稣的生命，你怎么样逼他传福音，他苦得不得了。假如你有那个生命的负担，传福音是很自由的，很自然的。我又认得一个中学生啊，他向他的老师传福音，他的老师是训导主任，就是全校专门管学生的训导主任，一个高中二年级的一个男生，他向他的训导主任传福音，而且直接传，居然他的老师信了，那个训导主任就信主了，是新竹一个高中，新竹高中的一个训导主任，他信主了以后就变成非常的热心，然后他一面在学校当训导主任，晚上就在一个教会当牧师，他就奉献出来做牧师，晚上牧会，白天在学校当训导主任。哎呀，我听到这个见证我很高兴，到处就讲这个见证。后来有一天我在一个大学，东吴大学，我也是传福音的时候就做这个见证，做完了见证以后，有一个先生，老先生就跑来说：“哎呀，弟兄啊，真是高兴，你所说的那个老师就是我。”那个老师后来跑东吴大学去当学生管理组长。我在一个东吴大学的团契讲道的时候，他说这个是真的，那个老师就是我，是我的学生把我带领归主的。你看一个中学生可以把他的老师带领归主，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有那个负担，他有那个生命，他有那个爱，他就感觉到这是真的，这是好的，这是对的，我不传不行啊，我有这么好的消息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我遇到好多的学生，他们那个传福音的热忱，我觉得我都要向他们学习。有一个姊妹，在她现在也在美国，她在高三的时候就是非常热心爱主，而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常常跟我们谈到她的同学向他们传福音，他们还没有信主，她每一次谈到她的同学她都哭了，她每一次她都哭了，她不是假装的，她真的，她说我怎么向他们传，他们不信，她说我很难过，然后她就哭了，非常非常的自然。 我不是说哦一定要哭才好哈，一定要怎么样才好，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看见一些人的身上那个福音的灵在他们的身上强得不得了，强得不得了，所以而他们的见证也好得很，所以很多的同学因为他们的缘故信了耶稣，我自己就是这样，因为一些好的见证信了耶稣，好的见证信了耶稣。第三个福音的意象是从哪里来的？第三个最后一个福音的意象就是，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命令。假如你真的看见传福音不是神啊让我们选择题，你愿意传福音好那你就去传，你不愿意传福音好那你就可以不传，你可以做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你也可以做一个不传福音的基督徒，没有的，圣经里面没有不传福音的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传。主耶稣要升天之前他曾经说，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是主耶稣的命令，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主耶稣的命令。今天神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福音的守望者。从那个属灵的图画来看，是千千万万的人走向灭亡，而我们呢，是在这样一个千千万万的人走向灭亡的世界里面，我们被神拯救出来，设立起来，成为一个守望者 Watchman。 我们是在这个时代做守望者的。你知道在以西结书33章里面神对那些守望者怎么说？他说，我立你们做以色列家的守望者，假如有敌人来攻打的时候，你要警告我的百姓，假如你警告了这些百姓，而这些百姓不起来抵挡仇敌，他们灭亡了，那是他们自己要负责任。但是假如有敌人来了，以色列的守望者没有警告我的百姓，他们的灭亡了，我就要向你们讨丧命的罪。这是以西结书33章里面说的，这些百姓灭亡是守望的人没有尽责任，那我就要向守望的人讨你们丧命的罪。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神设立我们做整个时代的守望者，我真是盼望你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你说感谢神设立我在这个大学哈佛大学做属灵的守望者，做生命的守望者，我要告诉所有的，我虽然不能够说所有的同学，我至少第一步我要告诉所有的中国同学，耶稣基督是你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们也许不信，也许他们会讥笑，也许他们会讽刺，没有关系，也许他们会把我们看成怪人，没有关系。特别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反传统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反权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极端个人自由主义的时代。你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讲圣经啊、哦，也许很多的人就觉得你是一个很18世纪的人，没有关系，这是真的，这是真理，这是生命。求主让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负担，我们愿意在我们的校园里面为神做守望者。你是一个 watchman， 你要警告所有的人说，那是一个灭亡的路，这是一条生命的路，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不但用你的口说，用你的行为说。可能你在4年在这个校园里面你做了见证，没有一个人信，没有关系，我不是鼓励你不要有人信，当然越多的人信越好，但是你没有人信没关系，你要尽你的责任，把你该负的责任摆出来。所以第一堂我比较多用讲的方法，为的是让我们对于这个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先打好一个基础。假如我们这个人的基础不对，我们后面所有介绍校园里面的福音工作恐怕都不能用，都不能用。那么当然我这几天在这里讲的，我刚刚也跟邓姊妹谈过，我说可能不一定合用，因为我所有的经验在台湾美国的这个情形可能很不一样。台湾可能有很多有利的条件，有利的地方，美国有很多的地方不像台湾那样的方便，也许美国有它容易做的一方面，台湾也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够提供我自己在台湾的这一点点的经验跟各位分享，也许我们多有一些讨论的时间啊，以后几堂我们多有一些讨论的时间，那我们看我们怎么样一起努力把福音能够在北美各个大学的里面来传遍。我想这一堂我们就停到这里，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做工，主啊，我们求你那福音的大能先来征服我们，主啊，我们也是感觉若是我们的生命不改变，我们所有的方法都是空洞的，主，我们所有的努力也是白费的，主，我们不但求你来改变我们，我们也求你改变在北美各个大学里面的中国的基督徒，主啊，让他们的生命实在是被福音的大能所控制所征服，主啊，让他们真是看见福音的异象，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出路，主啊，让我们传福音不以为耻，主，让我们传福音哦，真是觉得这是福音是神的大能，主，让我们能够感觉若是不传福音我们是有祸了，主，求你给我们智慧，主，让我们也能够看见我们为什么福音传得不好，我们有哪些问题，我们有哪些亏欠，我们有哪些拦阻，求主耶稣来改变我们，也改变这许多的情况，主啊，使你的福音大大的传遍，让你能够早日再来，我们能够在永恒的国中一同享受父的荣耀。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啊，小朋友，相信你或许有跟妈妈上市场买菜的经验吧，在那儿有各式各样的东西，还有好多做买卖的人，你一定会觉得市场上好热闹好有趣，是不是？现在慧兰姐姐要说的故事正是关于一个在市场上做买卖的人他所遇见的事。国家有个卖皮货的商人，叫做谢大成。他是一个老实的生意人，经常背着一大袋皮货，老远的从峨眉村赶到县城里去做买卖。他的嗓门好大，你们听。
来哟，来呀！哎，先生、太太，来，乡亲们。这是上等的皮货，哎，来姐，你买一张，你摆着好看，躺着舒服。来来来来，哎，太太，怎么样？你看看啊，
这张羊皮多少钱呢？
哎呀，太太啊，你可真是好眼光啊，这是好货，就算你30块钱好了。
谢大成把一张精选的羊皮包好，一边递给那个买主，一手把钱接过来。
哎，30块钱，哎，对，哈哈，30块，好，正好正好，好好好好，谢谢您啊，谢谢您太太，下次您再来买我的东西啊。
这是县城里的第一市场，在这儿谢大成是大家所熟悉的朋友，因为他在这儿做买卖将近有10年了。
老谢啊，
哎，
我看你这些货还卖得差不多了嘛。
哎，是是是是，再过2天呢，我准备再去批一批新货进来卖。哎，对了，阿娃，怎么样？你鸡蛋卖得不错吧？
哎，别提了，你瞧瞧看，还有这么多呢。哎，哎，这老谢，我想麻烦你啊，这回批新货的时候，替我留意一张豹皮。哎。还不都是我那个老婆要吗？
哦，
她呀，在家里跟我唠叨个没完，就是想要张漂亮的豹皮。
哎呀， 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我一定给你挑一张令你满意的刀皮。
你可别忘了啊！
哎，不会不会。
哎，我得先走一步了，赶紧把这些鸡蛋卖完了，要不然呢，回家老婆又要说上老半天喽。
对对对，你快去吧啊！哎，真是的。
谢大成有很多打猎的朋友，每一次他批新货的时候，都是去找他们买些新的兽皮回来卖。这一回谢大成来到了打猎高手刘三爷的家里，一进门就看见有好多新的羊皮、兔毛、虎皮什么的，直看得谢大成眼花缭乱。
哎呀，刘三爷啊，您可真不愧是打猎的高手啊，这些全都是，哎呀，好难得的好货呀、啊！好，好，
好说好说，你有什么尽管挑了
啊，
咱们还是老价钱，够意思了吧？
哎，这张豹皮可真是漂亮啊！
对不起，对不起，这一张我是不卖，这是我自己要留着用的。
哎，刘三爷。你帮帮忙嘛，这是个老朋友，他交代我的，再说我也答应了他，替他选一张漂亮的豹皮呀、
啊、哎呀，你挑别的嘛，这一张我是真的不打算卖呀、
啊。那就这样的吧，刘三爷，这些货呢我也甭挑了，那我全都把它买下来，那么这张豹皮你总该让给我了吧。啊，
刘三爷似乎还是舍不得卖那张豹皮呢。
怎么还不成啊？那您看，我再给你加点钱，哎，这总该可以了吧。啊，
嘿嘿嘿，这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嘿嘿嘿，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吧。
哎，好极了。
这笔生意就这样成交了。刘三爷开心地数着银钱，谢大成欢欢喜喜地收拾着那些皮货，两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一天是谢大成要上县城去做买卖的日子，一大清早窗外的小鸟就把他给吵醒了，温暖的阳光照在屋子里。
天气可真好啊。
谢大成轻快地翻了一个身，然后就洗把脸，漱漱口，换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吃过了早点，就背着一大袋的皮货上路了。
哎嘿，这批货又够我好好的做笔买卖了啊。
谢大成走着走着，已经是中午了，他觉得又热又累
啊。哎呀，这一大袋东西真累死人了。前面有个树林，哈，我到那边歇会儿去。
谢大成拖着那一大袋皮货走进了树林，他觉得凉快多了，因为太阳都让树给遮住了，于是找了一棵浓密的大树坐了下来，又打开水壶。
好舒服。干脆在这儿打个盹，养足了精神我再上路。
不一会儿， 谢大成就真的睡着了。小朋友你们听，哇，他睡得好舒服啊。突然树林里闪出了两个影子，
快快，这家伙睡得挺香的啊，咱们得快点动手。不行不行，老大，你看他靠在那一袋货上头，我们一动他不就醒了吗？
哎呀，你说上啊。
糟了，是两个强盗，他们说着说着就跑上前去。
谁呀？ 哎，你们想干什么？
哎，
我
干什么？
想借点东西，来，快！哎，不，不行！哎，
不行，
不行，
不行也得行，让开！
哎呦，两位大爷呀，我求求你，我是个做小买卖的，我求求你们饶了我吧！哎呦，你饶了我，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哎，大爷。
两个强盗蛮不讲理的一把推开谢大成，冲上前去抢那袋子皮货，然后掉头就跑。
哎，把东西还给我！哎，还给我呀！
谢大成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
好小子，我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不可！走！
俩强盗转过身来，狠狠地把谢大成给揍了一顿。
快走！
强盗一溜烟地逃走了。真糟糕，这一大片树林里再也没有别的人了，谁来救谢大成呢？树上的小鸟们好着急呀、啊！
好哥哥，是谁说的？
可怜谢大成躺在大树下，他好想爬起来，可是却爬不起来，因为他伤得太重了。一直到了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树林那边总算走来了一个人。咦，会是谁呢？谢大成努力睁开了眼睛，模模糊糊的只看见那个人穿了一身洁白的衣裳。再仔细一看，哦，原来是村长先生。小朋友，你们知道吗？这位村长有着很特殊崇高的地位，他在村子里常教百姓要有爱心，要互相帮助，是大家所尊敬的人。
村长先生，请你，请你救救我吧！
没有想到，这位人人敬重的村长先生，居然好像没有看见似的，从谢大成身边走了过去。
村长先生，
谢大成好失望，为什么村长先生这样没有同情心呢？过了一会儿，树林那边又有动静了。这位是谁呢？哦，原来是和谢大成同一个村子的裁缝李大妈耶。
这前头好像躺着一个人呢，我得上前去看一看去。这不是卖皮货的老谢吗？哎呀，老谢啊，你怎么会被打成这个样子嘛？怎么回事啊？
救救我，去救救！是强盗，他们打我，踢我。
啊！强盗，这些坏东西太可恶了！
救救我！救救我！
谢大成眼睛里含着泪水，他多么希望这位王大妈能够帮助他，可是王大妈却急急地站起身来。
哎呀， 我又不是医生，我能帮什么忙呢？再说我还得赶紧把这套礼服送到孙老爷子家去，再不快走啊，说不定连我也要碰上强盗了呢。
王大妈一想到这儿，她拔腿就跑。
老谢啊，你放心啊，很快就会有人来了，我还有很重要的事呢。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天色渐渐暗了，谢大成躺在树林里，觉得好冷哦。
今天晚上我只能在这儿待着了。
谢大成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就在这个时候，前面来了一个陌生人，他骑着驴子，看他的打扮，好像是个外乡人呢。
这位大哥，这位大哥，你醒醒啊！你醒醒啊！大哥，你怎么会伤得这么重呢？大哥，先别难过了，我先帮您查点药啊。来，忍耐点，大哥，马上就好了啊。好了，好了。对了，大哥，我看这天这么黑，咱们不能再耽搁下去了。我马上带您进城找家客店，让您安心的休养啊。
这位好心的外乡人，很小心的把谢大成的伤处包扎起来，然后把他扶上驴子。
可是先生，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我都让强盗给我抢。
这个你放心呐，一切有我。来，咱们走吧。
他们离开树林，进了城，找到一个小客店，安顿好了一切，就住了下来。
水，我要喝水。
好，我来倒水啊。来，喝点水。
第二天清早，谢大成睡得正香呢，那位好心的外乡人轻轻地起床，走出了房间。
今天有好多事情赶着去办，那位大哥的伤也比昨天好多了。
早啊，客官。
您早，您早。
您这么早就起来了啊？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掌柜的，我赶着办点事，一会儿就走。
你要走了？
不，过两天呢，事情一办完我就回来。对了，掌柜的，我那位受伤的朋友，麻烦您多费心了。
这，
掌柜的，这点钱呢，您就先收下。过两天我回来，如果还不够的话，我再补给您。
这怎么好意思呢？
您就收下吧。
好心人掏出了钱，塞在掌柜的手里，又嘱咐了些事情，就骑上驴子走了。将近中午的时候，谢大成醒来了，
他摸摸身上的伤口，都被包扎好了。想起昨天发生的事情，真像是一场噩梦。
这位好心人上哪儿去了？
谢大成好想立刻找到他，向他说一百次的谢谢呢。
滴答滴答，他走了，青春绿丝越飞越小，回过头来笑一笑，
大哥啊，希望你快点好。
小朋友，谢大成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从这个故事里，你看见了什么？慧兰姐姐觉得，一个有爱心、有同情心的人，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一种人了。也许他们没有高贵的身份，也不见得有地位，但是只要有他们在的地方，就会有爱，就会有温暖。小朋友，你愿意做这样一个可爱的人吗？愿上帝帮助你。晚安。